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，我是主播静慧。今天是24节气中的冬至。古人云，冬至宵虽短，孤眠恨自长。冬至这一天，白昼最短，黑夜最长，天地万物经历了春生的盎然，夏长的蓬勃，秋收的忙碌，到此时节终归于静藏。因为白昼最短，所以时不待我，便要少一些劳心妄动。因为黑夜最长，万籁俱寂，可以让匆忙的脚步歇一歇，让浮躁的心静一静，好好梳理过往，思索前路。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，儒家经典《礼记·乐令》便专门阐述了一年12个月中，人如何顺应天时，契合天道。书中这样记载冬月：冬月阴极阳生，正是阴阳交争尚未平衡之时。作为三才之一的人，此时应使身心安宁，远离声色诱惑，收敛私欲妄念，处事力求平静审慎，不妄动干戈，静待阴阳消长，归于平和。换个角度看，冬至亦是天公馈赠的内省之机，看我们能否在最长的夜里遇见最清醒的自己。长夜从来不只是物理时空的漫漫长夜，人生中的一切至暗时刻都可视为长夜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，是大文豪苏轼的弟弟，做了一篇名为《冬轩记》的散文，字里行间尽是他处于人生低谷期的遭遇与思索。元丰二年，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遭人弹劾，以擅谤朝廷罪被捕入狱，后贬至黄州。此时苏辙任应天府签书判官，兄弟二人情深意重，他便立即上书，愿以自身官职为兄赎罪，却未获朝廷准许，凡受牵连被贬至均州任监盐9岁，5年内不得升调。这一年他42岁。从曾经手握权柄的应天府签书判官，沦为近日卑微的均州监盐9岁，在这宦海浮沉、大起大落间，让苏辙深刻体验到了人生的无常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苏辙刚到均州，当地便连降暴雨，洪水泛滥。他的官舍地处江边，遭洪水浸泡后损毁严重，无法居住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报告上司，另找地方借宿。直到当年12月，苏辙才有机会修补坍塌的官舍，并特意在官舍东侧搭建了一座简易的轩亭，命名冬轩，种下杉树与竹子，将它当作工作之余休憩宴饮、读书修学的境地。虽然身处逆境，日子困顿，但作为饱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，苏辙向来仰慕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，他以颜回为榜样，试图追寻在陋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的修身治学之乐。然而就在冬轩修建好后，苏辙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半分闲暇在此修学静养。身为监盐9岁， 他每天不仅要在嘈杂的市场中售卖盐酒，还要向贩卖肉类、水产的小贩征税，整日周旋于讨价还价、吵嚷纷争之中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白天工作累得精疲力尽，晚上回屋倒头就睡，直到天明。第二天又得继续奔波。每天早晨，他趁着晨曦赶往市场，匆匆路过东轩时，看着自己亲手构筑的理想国，苏哲不禁哑然失笑。他感叹道：如今我被贬谪军州，整日奔波于盐米琐事，不得一日空闲，虽想抛却俗物，挣脱束缚，专注于道德学问，却总被俗事缠身，不得解脱。这才恍然大悟，颜回甘愿贫贱，不肯求取斗升之路自养，实在是因为这些俗物会干扰求道问学呀。这种安于道义的快乐，足以让人坦然面对贫穷饥寒而无怨无悔。即便贵为君王，其乐也无法与之相比。若没有德行，便难以安贫乐道。我如今想洗涤内心的垢污，希望能企及圣贤境界的万分之一，但自我审视，深感德行浅薄，想要接近颜回之乐，自然难如登天。苏哲一生屡遭官场排挤贬谪，历经许多人生至暗时刻。他曾两次被贬至军州，前后谪居长达八年。而那些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，正是他静心息虑、省察自我的绝佳时光。他写过几首关于冬至的感悟诗，透露出自己汲汲于孔颜之乐、孜孜探索圣贤之道的心迹。其《冬至学二首》中写道：佳节萧条陋巷中，雪穿窗户有严风，出迎过客知非病，归对先师喜履空。其中出迎过客知非病一句，源自孔子弟子袁宪的典故。庄子记载，袁宪居住在鲁国，住的是破旧狭窄的茅屋，生活非常贫困。有一天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贡骑着高头大马，穿着华贵的衣服来看望他。袁宪则头戴破帽，脚穿烂鞋，拄着拐杖为子贡开门。子贡见状，故意问道：呀，先生，这是得了什么病啊？袁宪笑道：我听说没有钱财为贫，学了大道而不能践行方为病，现在我只是贫而非病。子贡听后进退两难，满脸愧色。而归对先师喜履空一句，出自《论语·先进篇》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：回也，其恕乎？履空，回也其恕乎？是孔子赞叹颜回的道德修养近乎完善，而履空之空，一说为物空，一说为心空，两种解释均有道理。四书反身录说：心为空虚，是以尽道；唯其尽道，故不以空愧动其心。苏哲在诗中引用颜回与袁宪的典故，正是为了表达自己乐于效法先贤安贫乐道的坚定志向。其另一首《冬至日忆》写道： 阴阳升降自相催，始发谁教老不回，犹有寄珠长照物，坐看星火冷成灰。无论阴阳如何消长，不管岁月如何流转不居，人若能磨去心垢，显现本具的妙明心珠，便能如实映照世间万物而不随物转，即便身处三界火宅，也能得清凉自在。苏辙晚年辞官归隐颍川，闭门谢客，整日参禅大作，洗心退藏。反观当下，人多被浮华裹挟，忙乱间丢了静心观照的自觉，当即若失掉向内审视的觉知，纵然身处顺境，衣食无忧，亦是精神上的至暗时刻。愿我们拥有一双慧眼，一颗决心，不被顺境冲昏心智，不被困境消磨志气，始终守得内心的安宁与清醒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静慧，我们下期再会。